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抗日战争后期法币的大幅贬值，以及行政院长宋子文试图通过抛售黄金回笼法币的干预措施失败说起。法币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发行量不大，币制也较为稳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抗战爆发之后，因为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法币的发行量开始急剧上涨，整个抗战期间法币的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这虽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恐慌，但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却信心满满地想通过抛售黄金大量回笼法币的办法来遏制法币的急剧贬值。他在日本投降前夕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曾经说，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也就可以控制金融。宋子文对形势的估计显然太过乐观。1946年3月8日，他命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在上海市场大量抛售。到了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 60%， 回笼法币9989亿元。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因为内战的爆发，在他抛售黄金的同时，法币又增发了32483亿元，通过抛售黄金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1/3。抛售黄金不但没有控制住法币的贬值，反而使得握有大量游资的达官贵人看到购买黄金比囤积货物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做黄金投机生意，黄金抢购浪潮日甚一日，黄金价格因此暴涨，商品市场大乱，最终造成了上海黄金风潮案。宋子文因政策运用不当被迫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宋子文内阁倒台之后，由政学系头目张群济任行政院长。张群内阁立即以严禁抛售黄金、取缔黄金投机和管制外汇等办法，取代了宋子文的黄金自由抛售政策，同时加强了对没收的敌伪物资的抛售，并发行了4亿美元的短期公债和国库券，想用这种办法来回笼法币，控制物价。但是，在已经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面前，这些做法如同扬汤止沸，都是徒劳无用的。通货膨胀继续恶化，物价涨潮接踵而来。事情到了这一步，大家终于认识到，只有币制改革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趋势。张群内阁开始组织研究币制改革方案，但后来随着张群的去职而无下文。1948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文灏提名王云武为财政部部长，于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此时法币的发行额已经高达663万7000亿元， 是抗战结束后的1200倍。发行额形同天文数字的法币早已失去了购买力，无法再继续维持了。于是蒋介石决定实行新的币制改革，并于7月29日召开秘密的莫干山会议，研究币制改革方案。二，币制改革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需要非常缜密的论证和研究。在当时国内炮火连天，国共即将进行战略决战的背景下，蒋介石不听众人的劝阻，执意要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正如原中央银行总裁张家敖所预言的那样，金圆券改革不但没有拯救濒临崩溃的币制，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近年来，因为谍战片的播放，阴谋论盛行，社会上曾经流行一种说法，认为金圆券的发行是外交家季朝柱的大哥季朝鼎卧底的功劳，蒋介石是上了共产党的当才实行金圆券改革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季朝鼎当时的职务和金圆券改革设计并无交集，他在抗战后仅担任过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1948年又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刺探信息有可能，参与决策完全不可信。而真正为蒋介石设计金圆券改革方案的关键人物是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王云武。王云武是位自学成才的传奇式人物，他出生于上海，祖籍广东香山，与孙中山是同乡，被孙中山誉为为共和革命牺牲第一人的民国先烈陆浩东是他表弟。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时，王云武曾经出任总统府秘书，后来在上海公学当过胡适的老师，民国初年在教育部又和鲁迅做过同事。1921年经胡适推荐，王云武到商务印书馆工作长达25年，接替张元济出任总经理后，他坚持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为我国近代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云武作为出版人，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发明了四角号码简字法，这对中文图书分类检索是革命性的突破。他所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以外行的身份设计了金圆券的币制改革方案，并因此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王云武既不懂财政，又不懂金融，为什么会由他来设计金圆券改革的方案呢？这是因为王云武当时任财政部部长，这更让人不可理解。王云武既然不懂财政金融，怎么会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呢？实际上，这与行政院长翁文灏有关。翁文灏组阁时，蒋介石原拟仍由于鸿钧任财政部部长，但因为于鸿钧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家敖正在办理交接手续，因此 蒋介石就让汪文浩自己物色财政部部长。汪文浩与王云武私交不错，而王云武1946年1月曾经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此前在张群内阁中，王云武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因此汪文浩就邀请王云武出任财政部部长。